荣耀的父将万有伏在耶稣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周学信老师所主讲的教会论。
大家平安啊，我是周学信。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教会论。我们还在思想就是教会的两大圣礼啊。我们过去跟大家提到就是这个洗礼，那接着谈到这个主餐。那么谈到这个主餐这个圣礼的时候，我们在上次在一起的时候跟大家谈到主餐的意义，还谈到这个传统教会本身对主餐的一种不同的诠释啊。罗马教会本身把主餐说成是便直说，那么在新宗里面把它说成是合直说，那么在传统这个改革中的教会本身把它说成是一种属灵的同在，属灵的灵在，用一个象征的方式来理解基督耶稣的这个饼跟这个杯。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谈到就是这个主餐有关的比较教牧有关的这个探讨。那么这个探讨当中里面，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谁应该参与在这个主餐的里面，谁该参与主餐。那这个问题本身其实常常有这个传道人也包括信徒们会对这个议题本身有关注。那么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谈这个部分。那么到底主餐是不是只给基督徒来参与呢？那么有人问说，主餐是不是纯粹是让基督徒，唯有基督徒才可以有份于这个主餐？那么这个问题本身其实最大的关键就是什么呢？就是到底如同保罗所说的，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的27节，这里有一段经文本身可以帮助我们来解决哈。或者帮助我们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这边的第27节，那个关键问题本身就是到底这个人在领受主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按理来领受这个主餐，那个按理的这个概念。那么第十一章的27节提到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所以这里有个关键字，就是按理的部分。所以那个议题本身是在于就是一个人是不是只有基督徒可以参与，但更重要的本身就是按照保罗的教导，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不信的人，当然不信的可能应该没有份于这个主餐，这个信的人本身其实他是否可不可以参与，就是在于他有没有办法按理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和这个杯。那么同时也牵到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些已经受洗的小孩子本身是不是也可以容许他们参与在这个主餐的当中里面。这些过去强调婴儿洗礼的这些教会本身，他们会容许他们这些孩子们跟这个主餐有份，一般是大概是在12岁的时候就让他们可以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哈。也包括就是在传统犹太的这个传统当中里面，成年的这样的一个聚会本身在犹太的传统里面被称为是那个 bar mitzvah， 大概也是12岁到13岁左右。那么一个孩子成为成年大概是以这个时间为基准。那么所以因此提到说，到底是不是只有基督徒可以有份为以主餐，我想重点在于就是他有没有把按理吃这个饼喝主的杯啊。因为真的认识基督的人才可以按理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啊。不但这样子，也跟大家需要理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领受主餐的是不是要求他要受洗，是不是受洗本身是成为主餐的一个先要的条件。那么同样的这个议题本身其实到底是不是可以让一个人领受主餐而他没有受过洗，再次那个关键就是他可不可以按理吃这个饼喝主的杯哈。那么很多的传道人本身哈，那么可以容许 那些没有受过洗的信徒来参与在这个主餐的里面。那么这个参与本身其实表达他是跟耶稣身体有份的，如果他信的话，应该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份，所以他应该被欢迎在这个主餐的里面，他也可以参与在这个当中，因为他是主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份子，一份子。那么那些如果还没有受洗的人，我们知道说其实他们应当可以来到主餐，但是要鼓励他们快快的受洗。那么因为这里所要表达的就是当他们愿意这样的参与的时候，其实看到说他们是跟耶稣身体是有份的。那么他的洗礼本身跟他的这个领受主餐应该这个时间上不能有太长的一个距离，那么应该鼓励这些还没有受洗的人快点的来受洗。那么如果他们愿意参与在这里面的时候，他可以再表达他其实他也是主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份子。所以那个我们看到说，其实当他愿意参与在这个主餐的里面，他在那里要表达其实他应该愿意的很快的要来受洗，因为他与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有份的。那同时看到说在这个主餐的里面，我们还需要跟大家来理解一个问题啊，这问题本身是出现在这边的第十二章的第十三节，更多前书第十二章的第十三节。那么更多前书十二章的十三节这边就提到说，我们不举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一位圣灵啊。那么其实主餐本身的餐饮本身代表我们是跟基督耶稣身体是有份的。那么这个跟耶稣的身体有份本身其实要表达如同刚才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十三节所说的，我们已经跟这个身体是有关系的，有份的，我们是跟这个身体是在一起的。那么同时看到说我们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我们应该是很愿意的来受洗，受洗，因为受洗本身其实是我们得救救恩的第一个顺服的记号。那么当我们抗拒受洗，就等于是抗拒耶稣基督。所以再次表达那个看法，就是一位已经相信的应该鼓励他快快的受洗。那同时看到说在这个教会当中里面同时看到说其实如果我们不断的让这些没有受洗的人来参与主餐的时候，是不是教会本身也会拿掉这个受洗的意愿？因为教会本身一直在开放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教会本身不应该如同我前面一直提到，不要让这位信的人拖太久才受洗。同样的看到说其实主餐本身在例子当中里面就是要求是那些受洗的人哈。如果我们研究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那么从第一世纪到在后面的这个发展本身，那么基本上洗礼本身是对领受主餐的一个根本的要求。那接着我们必须要来谈另外一个议题哈，就是关于主餐的这个部分，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这边的第二十七节所教导的。第十一章的二十七节这边就特别提到什么呢？请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第十一章的二十七节。二十七节这边保罗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这里提到那个按理吃这个饼喝主的杯，那你所说的这个按理本身是什么意思哈？那么这个案例本身跟这个第二十八节所说的那个自我省察的关系是什么？让我再读一下这边二十八节：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所以提到这个案例，同时也提到这里所说的自我省察。OK， 那么是不是自我省察本身让我们就可以按理吃这个饼，喝主的杯？那么是不是这个是保罗的这个意思？那么在这边其实我们要理解，就是这边保罗所说的 就是这个自我省察本身在这边的经文当中里面，其实也看到说，在那个时代里面有信徒本身他们没有按理吃这个饼喝主的杯，所以导致于保罗特别的强调要按理吃，那么同时要自我省察。按理吃这个或者是自我省察本身也需要跟大家来考虑，就是后面的那个经文，就是第11章的29节，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那么所以这里保罗又强调说，吃跟喝本身要分辨是主的身体，主的身体。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要分辨主的身体呢？这里其实保罗很明显的这里提到说，不是分辨主的身体跟主的血，他只说是分辨主的身体。所以因此这里要强调就是我们是不是主耶稣身体的一混子，我也没有跟其他的这个会友本身或者是信徒本身在一个非常正确的关系的里面。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正确关系的话，保罗就说其实也就是一种没有按理或者是没有省察，然后导致于就是吃这个饼跟这个喝主的这个杯。所以在这边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本身，其实这边所说的不按理吃不分辨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他没有跟其他的信徒本身进入一个合宜的关系。那么这个是透过主餐要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有份这个在这个主餐的里面，就是我们有份在这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必须要跟其他的肢体本身进入一个良好的互动，良好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个是我们需要跟大家来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但这样子还有呢，就是当一个人本身他在这个他的这个生活当中里面他跟别的信徒本身没有一个好的关系的话，是不是容许他可以参与在这个主餐的当中？那这里我们就要再次的强调，就是什么呢？他必须要省察，必须要在那里按理吃这个饼喝主的杯，他必须要去分辨主的身体。所以因此看到说他需要跟别的信徒本身如果没有个和好的关系的话，必须要再次跟他有和好的这个关系的建立。因为我们都是主耶稣身体的一份子。那么在这边也需要跟大家再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到底谁可以主领这个主餐？那么一般的信徒本身一般的教会本身那么都会要求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位主领主餐的应该是那些已经被安立为传道人的才有权利来领导这个主餐，来主领这个主餐。但是其实这个议题本身圣经上本身没有明显的教导，是不是教导说一定要有安立者才可以主领这个主餐，圣经上这方面没有明显的教导。但是我们看到说，其实一般的教会本身，一般的宗派本身，其实如果有神的仆人安立的仆人在场，应该优先的考虑这些已经被安立的传道人，让他们来引导这个主餐。所以因此其实引领主餐本身也可以包括那些非安立者，圣经上本身因为没有明显的讲，所以那些没有正式安立的传道人，他们也可以主领这个主餐。在有些教派里面，他们坚持是一定要男士们，不能容许女士们，有这种的这个教导。因为有些教会本身，一些教派本身不按立女传道。但是我了解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或者是在一些宣教的一个地方本身，那里没有马上可以有一位所谓的这个按立的传道人在场，所以很多时候那个女传道虽然没有安立为牧师，但是他可以做这个主导引领这个主餐的这个部分。那么还有呢，就是需要跟大家来理解另外问题，就是到底教会的传道人本身是不是要去省察，或者帮助信徒省察所有的那些参与在主餐的当中里面，这个教会的领袖是不是要省察这些参与者。 那这里再次跟大家理解，就是圣经上本身没有这个方面的教导，那圣经上反而是告诉我们说，不是牧师来省察，是我们个人要来省察。从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的二十八节所说的，人应当自己省察，很明显的是我们个人来到神面前自己来省察，不是有传道人或者教会的领袖来为我们来做省察的动作。那么这个是再次跟大家特别提到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相信自我省察后面一个义，就是神的灵在教会当中里面是活泼的，他有办法那么在那里引导所有的信的人，在这个所谓的非这个权威的架构之下，他可以自己来做省察的动作。在教会当中里面，如果哪一些弟兄姐妹犯罪，他们在这个教会的惩戒之下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们应该也是暂时的不领这个饼跟不领这个杯，直到他们悔改，直到他们恢复他们这个跟其他弟兄姐妹，或者是恢复他们过去的那个跟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或者是他们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了。所以在这里提到说，那些在教会里面受惩戒的人，他们其实也应当暂时不领这个杯，不领这个饼。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本身需要跟大家来考虑的，就是到底教会本身应该多少来有这个主餐到底这个次数是多少的，是不是每一礼拜有，或者是每一个月有，那么或者像罗马天主教是几乎每一天，就是那个在弥撒的时候都有，有的教会本身是一年三四次这样的一个做法，到底圣经上本身有没有教导教会本身应该的那个次数是多少，给来这个这个享受或领受这个主餐。那么在新约里面其实没有给我们明显的这个教导关于这个部分，唯一的就是在这边保罗所说的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这边的第二十六节称我们一个引导，这里保罗说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保罗提到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那么其他的话就没有明显的这个教导，每逢喝每逢吃。那么这个是如果我们看这边的这个经文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清楚的指引其实直到改革运动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大部分是每个礼拜都有这个主餐那么看到其实现在那些弟兄会的人他们也是每一周都有主餐主餐，所以在改革运动之前是每礼拜都有的这个主餐的部分。那么在很多浸信会当中里面，他们其实是强调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有主餐的部分那么在某一些的改革中教会当中里面，他们会强调说其实这个主餐本身是每一季的有一个主餐的这个庆祝。所以在这边其实有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跟大家来做这方面的一个学习跟了解。所以这里跟大家谈到就是跟主餐有关系的，特别是参与在主餐的里面的几个我们需要处理的问题那么谈完这个问题之后，我们跟大家思考了这个教会里面的两大重要的圣礼那么接着我们就必须要跟大家来思考就是另外一个教会论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关乎教会的惩戒。谈到教会的惩戒这个可以说是在一般华人教会里面非常弱的，或者是没有在执行的这个部分如果我们看这个重洗派运动的这个传统，他们是非常在意教会的圣洁所以他们会实施这个教会的惩戒。谈到教会的惩戒本身的时候，就看到说其实是 神所给教会的一种的权柄，权柄哈。那么谈到这个权柄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再次回到圣经上来看到圣经上本身对教会惩戒的这个啊教导。在这边我们就必须要优先的跟大家来思考，就是马太福音的第16章，同时也跟大家来思考马太福音的第18章。在这两章经文当中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神给教会的两大权柄啊。那么啊，谈到这里的时候，必须要优先的跟大家来思考，就是马太福音的第16章的这个啊经文哈。马太福音的第16章，我们来看这耶稣本身怎么教导哈，我们关于教会惩戒的权柄啊。在这边的马太福音的第16章里面，我们就读到啊，基督耶稣本身他教导这些的啊门徒们关于教会的权柄哈。那么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16章这边就提到，特别是16章的第19节提到什么呢？马太福音16章第19节，我想我可以跟大家来先看前面的这个经文的这个背景，让大家理解一下，就是这边耶稣的这个教导。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么这里很明显的看到，就是主耶稣本身来到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在一个外邦人多神的地方，他就问门徒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么他们对主耶稣的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这样子回答，在这边的14节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又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当我们看到这里门徒们的回应本身基本上是把耶稣就说成是先知的先知哈。那其实很多人在这个例子当中里面把耶稣就当作先知来看待，也包括一些异端也是把基督耶稣了解成为先知，不管是摩门教也好，或者是耶和华见证会也好。但基督耶稣不只是一个先知哈，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跟父神是同等的。那基督耶稣本身再次问门徒们说，在这边的第15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么基督耶稣本身要门徒们自己回答，你们说我是谁，不只是把当时他们所听到的所理解对耶稣的看法来做一个回应，这里应当是基督耶稣要求门徒们自己要表达到底他们认为耶稣就是谁。那这里的16节就提到说，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这里西门彼得的回答其实是非常正确的，把基督耶稣说成是那位基督，那位神所高的基督耶稣，同时他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句话本身在那个凯撒利亚腓立比境内来讲的话是很有力道的，因为那边其实拜了非常多的假神啊。那这里彼得的回答就是非常正确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基督耶稣本身就这样的回答彼得，请大家看17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这里和本把它翻译成指示，应该是在原文那个字本身是启示的意思。那么这里耶稣就对这位西门说，其实你是有福气的，你有这样的一个了解是来自于神的一种的启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这边的第18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么关于这个经文本身其实有不同的这个解释。那么到底怎么理解这个彼得和这个磐石。那么在这边我们就必须要跟大家来看，就是其实有不同的学者们对这个经文本身有不同的看法。当然罗马教会本身的看法跟我们新教的看法是很不一样的。罗马天主教的看法本身基本上就把彼得说成就是那个磐石，那么教会本身要建造在这个磐石的上面，这个是非常传统的罗马天主教的这个看法。同时我们看到说，其实在新教里面的看法本身跟这个看法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看法本身就是如同这个经文本身一个地方提到 彼得一个地方提到磐石啊。那么这里所说的彼得跟磐石其实可以说是一种双关语啊，就是彼得也就是那个 rock， 那个 rock 也指向那个彼得。在原文里面我们知道说其实新教本身的解释跟传统的罗马教会解释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不一样解释本身是根据什么呢？就是这个原文的字的这个用法。那么这边所提到的那个彼得就是那个阳性的，那个磐石本身是阴性的，所以因此用这个来区别，就是到底基督耶稣所指向的是什么。而基督耶稣在这边按照新教的这个解释，就是指向就基督耶稣的那个彼得对基督耶稣的那个告白啊，所以这个磐石是阴性的，就是导致就是指向基督耶稣啊，他是彼得所告白的那一位啊，就是他前面所提到的那个看法，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教会要建造在基督耶稣的身上，那么而不是建立在彼得的身上。那么但是这也很明显的看到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来看这个彼得跟这个磐石的这个部分。那谈完这里的时候就必须要谈到就是第十九节的那个经文，我们来到这边的第十九节的那个教导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这里很明显的就是我们需要来掌握到底这里耶稣在教导我们什么，什么叫做天国的钥匙，什么叫做捆绑跟释放的这个部分。那这边出现了那个天国的钥匙，那么到底这边所说的天国的钥匙是指向什么？那么这个钥匙本身我们都知道说其实是一种开门跟这个关门的权柄啊。那么这个钥匙本身可以说是打开门啊，让人进入一个地方啊，就如同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的五十二节所教导的，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这边的第五十二节啊，让我跟大家读一下这个经文啊，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这边的第五十二节，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躲了去，这里出现那个钥匙，自己不进去哈，所以那钥匙本身是什么呢？是打开门让人进去的地方哈。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出现在启示录的第一章这边的第十八节哈，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十八节这边就明显的看到说再次出现那个钥匙的这个教导。第一章的第十八节就是说，他说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这边又提到那个钥匙，再次提到说那个钥匙本身是有某种权柄让人进来让人出去的这个部分。所以因此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先谈到这里，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思考关于神所给教会的两大权柄。谢谢。是我智慧。